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啊，感谢主！因着你们的祷告，我们可以平安的从瓦嘎回来。啊，上个星期我们星期五就下去啊，然后在那边住几天。我这次早去了一天，我们也在那里看见有许多的事情发生，我们很感恩啊，因为。这次我们下去，我们在星期六晚上聚会的时候有37位成年人，我们在一起聚会啊，主日学里面有10几位的小朋友啊，那 Patrick 下去啊就教他们主日学。那么我们一直想早一点去啊，早一天下去啊，因为知道说在中间有许多的问题啊，弟兄姐妹也愿意爱主，他们在当中也起来彼此配搭。那么因着在彼此配搭的过程里面啊，我看着他们的服饰，我就想起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啊，记得那一节吗？我上一次提过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干什么任意而为啊，我不是骂他们啊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，任意而为这个真的是讲得太重了啊，但它真正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按着自己好的，自己认为对的啊，所以很多的教会如果没有一个牧者在那里带领的时候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爱主，大家都爱主，然后爱主的时候呢，出来就会出现很多的啊零零碎碎的问题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好，他自己觉得好，那我就把这个好的摆上啊，没想到就大家都把好的摆上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啊。一方面我很感恩啊，那有30多位的弟兄姐妹啊一同回来来聚会，当然有中间有四位是福音朋友啊，刚刚到瓦嘎那边还有很多啊没有来教会的啊。那么在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觉得很美啊，很美。那天晚上呢，我们差不多有20几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守圣餐啊，那我就邀请他们说已经受洗了要守圣餐了，我们向前来，我们一起啊围在前面，那么还没有受洗的，还没有信主的，他们就坐在下面。那当我们一起在这里守圣餐的时候呢，哎呦，那个圣灵工作在当中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很感恩啊，就是在为着过去一些的软弱，我当然也是原定说好的那个题目，当我走出去探访一圈以后，我到了教会之前，我跟师母说我换一个题目，然后赶快进去，就把那些 PowerPoint 整理出来，然后就那天晚上我换了一个题目啊。当我们聚会完以后一起守圣餐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在当中工作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哭了稀里哗啦在那里。 我知道他们心中有许多的啊愁苦，心中还有许多的啊、委屈，心中还有许多啊、真是亏欠啊、亏欠，又想服侍，但是又好像一些的状况出来啊，那么就都有一个模式啊。如果在教会里面，两位弟兄如果中间有摩擦的话，通常模式里面就有一方选择我不来。啊，那你在这里我就不去了，通常都是这样啊。那么在那边也是这样啊，有一对啊弟兄中间出现了一些摩擦，都是爱主，但是中间出现了一些摩擦。我之前呢就很想啊，那个时候那个国庆的时候，我都很想跟师母说再开下去啊，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，但是因为时间太紧了，没有办法，一直没有机会。那么我知道说上一次有一位传道人去了，我告诉他们一些的情况，他也做了一点点，不敢明说啊，在也是在波饼的时候跟他们说啊，彼此要对付啊，如果有什么不和的话，要在主任面前我们彼此认罪。然后有一个弟兄呢啊，这位高大一点的弟兄呢，就过去抱的那个啊另外一个弟兄，就跟他和好了，很好了。那我这一次去的时候，我也找不到啊另外一个弟兄啊，发信息啊找他也找不到。没想到在聚会的时候出现了，一家人都来了，我们就很感恩。到了波饼聚会的时候呢，因为这是后来这个大的这个弟兄跟我说了，他
他说我在剥饼的时候看见姐妹们他在那里流眼泪啊，在那里流眼泪啊。他说我是不会流眼泪的啊，他是很特殊的，他说我是不会流眼泪的。但没想到他说到后面我的眼泪就哗啦哗啦就下来了。出现了什么事情呢？出现了一件的事情啊，这个弟兄呢上一次剥饼的时候就跟这个弟兄呢去和好啊，过去啊，卡多一下，抱他一下，然后就表示和好了啊。但是呢，他们发现这两周多的时间里面，其实只是表面的和好，因为这个弟兄呢，他还不来聚会，上一次还不来聚会，所以他们感觉说只是表面上的和好，其实没有真正心里面的和好啊。但是当那天晚上啊，这位弟兄说他不会流眼泪啊，看着姐妹流眼泪，他就觉得我不会流眼泪，结果呢？这个弟兄呢偷偷的走到他的旁边去，然后抓着他的手，他说就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呢啊，那个眼泪就下来，哗啦哗啦下来，一个很真实的啊。所以当我讲完以后，那个他太太就跟他说，哎，从今天开始是从心里面饶恕了啊，因为这个弟兄呢他不懂得表达，但是呢他不懂得表达，他用最最真实的这个肢体的语言，趁着大家都在流眼泪，大家都在那里祷告薄饼的时候，他过去拉着你的手，一个大男人跑过去拉着你的手，他说就是那一刻，哎呦，他的那个眼泪就下来。所以我觉得说非常美啊，当圣灵要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人的言语实在有限，我们的人的爱心也实在有限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爱主，只要我们愿意来追求主，圣灵就在那个时候，是不是啊？就在那个时候他做了这样的工作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聚会了，我很少在薄饼聚会的时候来呼召啊，是吧？这是很少，但是我那天我就特别的感动啊，我看见弟兄姐妹一起在里面，我们好好要纪念我们的身边的人，我们要纪念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一同在主人面前，我们把这些人带到主人面前。我心里面，我站在这里我就特别有感动。师母后来跟我说，我在下面一直祷告说啊，主啊，你要呼召啊啊！今天这么好机会，如果来到这里的那个福音朋友，他们能够愿意有机会，他们可以信主，太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当然我们后面要跟进了，他觉知了，我们后面要跟进，让他清清楚楚他今天所做的是什么，他所信的是谁，是吧？我那天在这里我就特别有感动啊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呼召啊。后来有一个姐妹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说，牧师啊，牧师今天的呼召，后面她讲了一句话，她说很久都没哭得这么痛快啊。哈哈哈哈，我看到这个信息我说，哎呀，太美了，很久都没有哭得这么痛快，那哭的是感恩的泪，是吧？那真是欢喜快乐的泪。哦，求神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实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为主做见证啊。就是这个去哇嘎奔跑是有点累，但是呢我觉得说太值得啊。过去这一次去的时候，我也稍微体会一下你们开车的软弱啊。过去对我来说开车是很享受的啊，去回我都很享受啊。我都记得有两次啊，那个时候刘伯伯住在那个东区的医院，我从哇嘎回来，我就直接杀到那个医院去探访，探访以后我回来啊。过去还有广伯伯住在那个黑树的下面，我也是从哇嘎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听他在那边，我直接开车去，我说一回家我一躺下来我就起不来了，我直接去就杀到那边去探访就可以。但这次不行，这次我开到半路我都躺下来休息半个小时，我觉得说，哦，那个疲累，为我们祷告啊，为我们祷告，那个终于体会到那开车的软弱啊。哈哈，过去觉得说开车没什么，现在觉得开车真的啊，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啊。那边纪念那边还有一般的愿意爱主、愿意寻求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祷告上我们好好的摆上。那么感谢主啊，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是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这是进入出埃及记啊。每一次当我们在读啊，在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清楚明白那一节的经文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我没打在上面啊，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。
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开始啊，这里面记载的那些的事情，说弟兄们啊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里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好吧，就是这些错下来给我们一个原则，给我们一个原则。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通常要站在新约的这个，用新约的眼光来读旧约的圣经。他们所有的这些事情，圣经在旧约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，都是我们的什么见解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要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啊，这些事发生在神子民的身上，让我们要看见神的法则，看见神要借着这一些的事情发生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，给我们什么样的见解。好，不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读，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只是读旧约把它当作故事来读，好，一定要站在新约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旧约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，刚才我们是一整章读过来啊，出埃及记第一章总共22节，从这个一整章我们来读过，今天我们来思想。我盼望用一些的时间啊，跟大家一同来思想，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。这一句话在其实是在出埃及记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啊，神要在那里呼召他们，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。今天同样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有这样的呼召，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，容我的百姓去，从哪里去？从这个世界出来好侍奉我啊！当我们在读那个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一个很重要的点啊，整本埃及记总共40章啊，总共40章啊。如果你有更深的研究的话，你可以去看所有的解经家啊，他把第一节啊，出埃及，如果现在出埃及记这个名字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他前面叫出埃及记，如果你回到希伯来文的时候啊，他说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，也就是说出埃及记不是一个单本的一本书，而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续集，创世纪的续集啊。创世纪到了最后写到哪里？当你读创世纪50章，整个创世纪50章最后的结果，创世纪最后的结果给我们留下的一口棺材，一口棺材啊，约瑟的棺材，然后吩咐他们说要把骸骨带回到迦南去，然后紧接着就出去，他们的名字记下来，按照原来希伯来文里面所写的，他们的名字记下来，那么就是这个雅各他们的后代记下来，接下来就他们结续创世纪所发生的事情继续发生下来。所以你去读的时候，整本出埃及记的40章里面其实是这几件的事情发生啊，这是曾经我们听约翰杰在讲那个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他用这几个字概括出来啊，整个出埃及记里面讲了几件事，一件事身为奴，身在为奴之地埃及，然后接下来神施行拯救，门拯救出来，然后进入旷野里面走路啊，他们旷野走路，然后走到西乃山，在西乃山的时候，神向他们颁布的所有的律法，当他们在那里有了律法之后，接下来记载了啊，不再走了，如果再走就是民数记记载了 啊，接下来他在讲呢，就是颁布律法之后呢，就建造他们，告诉他们如何建造会幕，如何服侍这些，怎么在神的面前来服侍。这是整本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这个线路。啊，所以我想分几件的几次，嗯，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的一些啊，不会每一章每一节来讲啊，分几次我们来讲一讲。今天我们就先讲身在为奴之地。那么身在为奴之地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在埃及里面，为什么他们躲在埃及里面，神对这一帮神的子民在埃及地有什么样的盼望，有什么样的应许啊，需要他们做什么。那么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啊，当他们闹饥荒，约雅各要带他的那个子孙下去，七十人要下去的时候，那么在这里神向他说话。雅各要去的时候，要因为闹饥荒了嘛，约瑟在下面做宰相，所以他们就下去了。雅各要去的时候，他在敬拜神，神跟他们讲话。这里怎么讲？神第三节啊，神说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啊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，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也必定带你回来，约瑟必给你顺从啊。这是神预备的，然后让雅各要去。雅各要去之前，他在那里献祭的时候，神跟他讲话说你要下埃及你不要怕。那个时候当然啊，雅各当然会怕，你说不要怕啊，你去，我也跟你一起去，你在那里要成为大主。后面讲的话，我必定带你上来，我必定带你上来。所以当然在啊，雅各走了之后，他们就把他带回迦南地安葬。其实在约瑟这一生里面，他同做这样的见证。约瑟在创世纪最后啊，最后那个五十章，他面对那些弟兄，那些弟兄原来害约瑟啊，把约瑟卖了，最后卖到埃及去做宰相。然后呢，当雅各死了之后呢，这些弟兄吓死了啊，老爸走了，接下来约瑟是不是要起来啊？后来他就讲了这个安慰话，约瑟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”所以约瑟他可以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他在他生命当中的遭遇，虽然他被卖，虽然他受过苦，是吧？但是当他见到法老的时候，他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回头再来看的时候，他是看见神的手。他对他的兄弟说：“虽然你过去是想害我，你不是没有那个眼光，你不知道神要做的事情。但是他回头看的时候，他说：你原来是想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发生，让约瑟去到埃及，然后成为宰相，要成就当时的那个光景。当时那个光景，但约瑟知道，约瑟知道。”那一个地方不是他久留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不是以色列民久啊待着不走的地方，所以他留下的遗言啊，约瑟就对他弟兄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里上去。”最后他交代了，交代那口棺材啊，这个是创世纪写到最后写到留下一口棺材，是吧？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：“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”这个棺材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上去了，所以要带回他原来那个地方，神所应许的地方啊。这是约瑟留下的遗言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，以色列子民在埃及是神允许他们去的，也是神预先安排好让他们去的，但是那不是终极的目标啊，那不是终极的目标。他们要离开那个地方，要回到神应许的迦南美地那个地方。但是如果你知道啊，你看那个出埃及十二章，因为我们最近都在跟着麦青读经啊，在读你如果你没有跟的话，我鼓励你从明天开始跟，好吧？ 你明天开始跟，真的，你每天跟的，我们三个人讲到差不多都在那个进度里面啊。我们尽量判断都在那个进度里面。如果你前两天刚刚读的，哇，你今天在听的时候你很舒服啊，说还有都在这里，不然的话你都在云里雾里在飞啊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你没有跟上，我判断你鼓励你跟啊，你跟一天算一天嘛，你跟一天算一天啊，有一天神怜悯你，让你可以跟了，每天你就四章跟下去啊。那么在这里，如果你读到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们在那里待了430年，以色列民在埃及待了430年，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他们耶和华的军队起来从埃及出来。你看约瑟在那里交代他们，你们要回去，是吧？雅各下去的时候，神就跟雅各说好了，我要带你回来，约瑟要为你送终，要带你回来。结果雅各最后死了，他要带回来埋葬。约瑟他死了以后，哦，他们还不走，那么他就交代，有一天你要把我的骸骨要带回去。但是以色列民他在那里待得好舒服啊，一直到了430年，那一天满了，他们才开始出埃及。那一天还不是他们自己愿意起来出来的，而中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。我们接下来以后会讲啊，他们出埃及的事情。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是前面，我们来看从以色列民他的所有的经历里面，我们来看神的工作。神在那里扶着他们啊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那么神做了哪一些的工作？做了这些的工作，给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，我们当学的哪一些的功课？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愿意跟随他的脚踪。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吧？跟随基督的脚踪，我们怎么明白神的心意，然后我们跟随他的脚踪，我们可以行在他的心意里面。好，第一件的事情，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里面，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，那里面讲到啊，以色列百姓不想走啊，他们在那里很舒服啊，住了400多年啊，是吧？住了400多年了。我们想想回头从中国出来到现在，我想想还不到30年了。今年12月份我才满30年，是吧？我们满30年已经很舒服了，在欧洲。曾经有一个弟兄在这里没有身份被抓回去了啊，在那个拘留所里面，然后回去了啊，欢欢喜喜回去。他说感谢主，就是那个朱牧师进去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心里面就开了啊。朱牧师，那过去你一个人来，现在是带的这么多的家眷回去啊。他一听，哎呦，是啊，感谢主啊。他说我过去一个人来，现在我回家是带着一帮人回去啊，是吧？啊，他是感恩。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，我们只有几十年，我们都不想走了。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他待了400多年，但是呢神要插手要做了。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，世界的王被兴起啊，知道说那个以色列民在那里受苦，什么原因啊？前面当然讲的那个五节都是承上启下，讲到创世纪前面的这些的名字。接下来好了，时间过去了，几百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，也就是那个世代一个代一代的过去了，他们都死了。结果呢，兴起的新王，这个新王他不认识约瑟新王，他就起来开始来治理埃及，难处出来的。神的手开始了，在这里面看见两件的事情。一件的事情是约瑟跟他的众弟兄过去的，那整个世代人过去的，然后呢新的王出来了，这个新的王竟然不知道约瑟啊。约瑟曾经是就把他们度过了那些的难关，今天那个新王起来的，他竟然不认识约瑟，他起来治理，以致下面行了许多的诡计。哦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啊，当他们在这个世界，在那个埃及所代表的世界里面，他们真的不愿意出来的时候，神开始工作在那个地方。神开始工作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是属神的子民，他们是上帝的子民，他们就不应该在那个地方留恋那个地方，他们不应该就在那个了。甚至雅各说你要带回去，约瑟说我死了，那个棺材你都要给我带回去。
但他的子民愿意就是待在埃及很舒服了，所以神开始工作，开始工作兴起这些不论是约瑟的王。所以当我在读的时候，这第一件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埃及所预表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那牧师啊，那我们都要离开，我们回家了啊、哦！我们每个人都回家，都回家了。No， 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地上，我们今天是要带着使命在这个地方，就像约瑟一样，约瑟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死了以后，你骸骨都要把我拿走，我不属于这里。”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，我们今天身上有托付啊，我们今天是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托付，你明白你的托付没有？那节的经文我没打出来，大家都熟，太熟了是吧，那个大使命第一个就要去，你们要去啊，十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们要去，我们今天进入世界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带着我们生命的托付去啊，你不要觉得说哎呀，你偶偶然然又给你飘到澳洲来，或者你偶偶然然我又找到这个工作，或者我就偶偶然然又碰到这个不好的老板，所以我就偶偶然然我又找到这个工作，哎呀太好了。小心，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，今天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，神给我们一个托付，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第二件事情，哥林多前书4:9，那里面讲到一个戏景，我们今天都成为了一台戏，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，你不要太轻看啊、哦，好事也好坏事也好，我们每一件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在我的家庭里面，在我的工作单位，在我的公司里面，它都有一件的事情，我们今天是成为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，他们在看神的子民怎么样活出神的托付，他们在看怎么样活出神的那一个使命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更知道说今天这个世代啊、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，我们今天啊、没有一个可以啊、可以不经历一些事情，好吧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，这个世代是握在恶者的手上，但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今天啊、我们今天身上有托付，我们不单单有托付，我们今天还是演员，我们成为一台戏，让人从我们身上要看出神要让他们看见的那一台戏。虽然这个世界是邪恶的，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那种的试探啊，到处充满了邪恶啊，有一些人叫愤青啊，常常在你的微信群上面，或者在一些群里面，常常 post 一些啊里面很不舒服的东西。我、看这个不顺，看那个不顺啊，不需要了，你看。看回主你就知道，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发生在其他生命里面，都是要发生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今天是谁，我们今天的身份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去，但是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说了嘛，只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出来。我们今天是要去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主没有让我们去到深山里面啊，躲在一个什么寺庙里面，没有，今天他让我们得生命，就是要你去使人看见你嘛，是吧，看见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嘛，看见你们彼此相爱，说明啊，你们是主的门徒，看见你他愿意在婚姻里面啊，因着那个先生你一直叫他不来聚会是吧，他也不信主，哎，你信你的我不信你的，你叫他去聚他也不来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，他要看见你的品行，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哎，他有一天他也愿意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，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被神从这个世界拣选出来，我们今天被拣选出来啊、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如果你读圣经呢，你就读了那段很熟的圣经是吧，拉撒路跟财主啊，拉撒路跟财主过去常常用这个来传福音啊，啊，我们都耳熟能详了，但是我对他里面写的第一句话，我就觉得天天奢华宴乐啊，那个财主啊， 啊，等到他死的时候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是吧？拉撒路在他的门口满整天都是身穿的，是吧？狗都要来舔他的。但是有一天发现，当他们都过世了之后，拉撒路在哪里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，他在地狱里面，是吧？他在地狱里面。我们常常用这个来传福音，说那个财主说：“哎呦，你要让他们回去呀、啊，我还有五个兄弟呀、啊，你不要让他来这里呀、啊。”这就他如果说要不听神的话，就有人复活，他也不相信啊。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，当我在重读的时候，我发现第一节太重要了。那个财主他整天是吧奢华淫乐，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过好日子啊，你过好日子我为你感恩呐、啊，你吃大鱼大肉我为你感恩呐、啊。但我们知道这个年龄也不能够吃大鱼大肉了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不是想吃的时候，原来没得吃都想吃，现在都怕吃，是吧？都怕吃啊，不能吃的就不吃了。我看见很多人喜欢吃，我说小心啊，我不敢说了，我说小心啊，小心啊，不能乱吃啊，你再吃下去就有问题了，那么你的身体不行了嘛，是吧？但是在这里有看见那个财主，他整天奢华淫乐，他没有为他们往后日子打算。你说他没有打算，我觉得他有打算，他一定存了很多的钱，他一定为他自己做好了所有一切的准备。但只有一件事他没有准备好，死了以后去哪里他没有准备好，所以他只顾今生，今生他奢华淫乐。所以当我在读的时候，我说哎呦，感谢主啊，今天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啊。有一个人说，哎呀，我活着就要做财主，我死了以后做什么？做拉萨路啊，很幽默啊！活着我都做财主，死了我做拉萨路，说没门了 啊！主没有开这个门给你啊！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今天能过好日子，恩典，感谢主啊！感谢主啊！你开好车，我都羡慕你，我都感恩为你祝福了。你，但是小心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在地上过了好日子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预备，我们有一天要见主的。我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事情，到了那一天是不是烧掉了还是存留，这是我们每天我们要思想。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，我觉得说他们在埃及一定过好日子了，是吧？他们在那个埃及一定过好日子了，但是呢，那个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。神的心意里面要他们出来，要进入那个迦南美地，认识神应许的地方。所以他们不走的时候，神兴起来了，神兴起来，第一件的事情。第二件的事情，那我们在读第九段开始的时候，你会看见那个第九段第九段那个法老新王开始，他怎么说？我用了一些不同的颜色的看那个看呐、啊，来吧！哎呀，过去读这些好像不是太震动，重新再慢慢再读的时候清晨起来好好的慢慢再读的时候，我觉得说都是在。让你的心在颤动啊！那些新王不论是约瑟的，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面，对待那个以色列民，他那许多的担心在里面，他用那个情感上调动，看嘛，你看这些人呢，看这些人是吧？然后开始呼召，来吧，来什么？来，我们不如用巧计来带他们。恐怕他们多起来了，他们日后遇见什么事情，哇，就联合了仇敌就可以走了。这是世界的轨迹。然后他们怎么了？一督工派督工辖制他们，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建造两座的基货城，是吧？南塞跟以东，如果你有地图你去换一下，下一次我给你一张地图看那个南塞跟以东在哥山地非常好的地方，然后就让他们在那里去建那个集货城，集货城对吧？他们在饥荒的时候，他们要建集货城来收集这些的粮食。他们在打仗的时候，那个集货城他们可以储备了许多的那个战备的东西。那个集货城就让这一些神的子民去为这个世界去建造这个集货城，让他们觉得苦不胜言，说哎呦苦啊，是吧？有个老人家说，小孩子一出生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苦啊苦啊，哇哇哇苦啊，哈哈，苦啊！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苦的意思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稍微年长一点，你再回头再看的话，很多时候就出现了，让他们苦，让他们觉得命苦，让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？
那他们所做的都是在地上的事，和泥做砖，做田间各样的事情，但他眼睛就盯在这地上，整天眼睛盯在地上，最后他们还是发言，还是发达，最后一计，把他们男孩子把他杀了。所以当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几件的事情，这个世界的王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同样做这几件的事情，一个是毒弓挟制我们，毒弓挟制我们，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个世上走过的时候，太多太多的毒弓在挟制着我们。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毒弓，有的人姐妹生了个孩子，孩子成为他的毒弓，他就没办法追求，是吧？没办法追求。师母在带的那几个年轻的姐妹现在很，我看他们很不错啊，因为有几节课是我进去帮他们上的啊。第一课通常我都进去上，然后圣灵充满那个我也进去帮他上啊，传福音啊那个我就进去上。但是我发现哎，这帮姐妹啊，换圣经都挺快的啊，换圣经都挺快的，看看那个圣经也都不是新的啊，都是旧的圣经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年轻的时候，他读书的时候，还是很多人带他追求信主，是吧？来澳洲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在追求，然后结婚了，那个毒弓出来了，是吧？就开始两个人生活了，跟主开始没关系了。接下来又生了个孩子，哇，那个孩子一出来，那个小毒弓整天读着他，没办法读圣经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啊，太多的毒弓起来。这根本没有办法，所以你看他们的圣经，我就很感恩。他们重新被主得怀，现在开始读圣经，开始每天都在那里读圣经，很认真的在那里做作业。我就很感恩，我说感谢主，终于神让这些读工快了，没有声音了。他们真的很快，他们看圣经真的很快，过去读了都有读了，是吧？许多时候我们读工，我们一个好的工作一出来，就成为我们的读工了嘛，是吧？一下子就傻掉了。一个好的工作，老板叫你星期天上班，要不要上？昨天晚上我还跟他们探讨这个问题，世界挟制我们。哎呀，最近好像有没看见，哎呀，我牧师最近星期天都是在上班，我最近星期天都是在上班。你说我能说什么？我们不是在旧约时代要守律法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那样。 No。然后我常常问一句话，我星期天是要上班，我们顺服执政掌权，老板叫你上班，你不能说我不上。但我说你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？你心里面有没有愿意说星期天是主的日子，要跟老板说能不上我就不上了，我要去敬拜，星期天是主的日子啊，我要去敬拜。还是说老板最好你安排我，我就可以不要去聚会了啊，不然的话看见我打电话又不好讲假话，是吧？你叫我去上班，那我就可以冠冕堂皇说上班，我没办法聚会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太多太多的毒弓啊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回家好好想一想，什么事扒着你让你不能够好好跟主亲近，什么事扒着你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读圣经。当你愿意起来的时候，我绝对相信啊，当你愿意起来追求的时候，有许多的毒弓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。那么今天什么事情是你生命当中的毒弓？为法老建造两座那个集货城啊，集货城是为埃及做了，不是为他们自己做了，为埃及他们做了，一栋又一栋一栋啊。我们今天我们家里的集货城都不少了，是吧？我们一个集货城，两个集货城，三个集货城，四个集货城。我们小心这些事情啊，神让你愿有这个，愿有那个，愿有这个，愿有那个，都是好事，好事啊！我为你感恩，但是小心，不要让那些的事情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集货城，因为有一天，那是都要烧毁的。有一天我们要见主，那些事情都要过去，只有遵行主的旨意才能够存留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许多经历的时候，神给我们许多的祝福的时候，哈利路亚感谢主，哈利路亚感谢主。但是呢，同样的要有一个记号在那里啊，求神保守我，不要让这件东西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集货城。买了一个哦，是吧？一个很漂亮的 house， 很高兴，我为你高兴啊，是吧 ？OK， 我常常会讲的那句话，是吧？我说，如果你让我去为你新的房子祷告，我都盼望你一石头的时候我就为你祷告。我真的不盼望等到你大 party 的时候我去那里为你祷告，那都走过场了，啊，好好的先把这一件事情，我今天神赐福给我了，我知道说不是我的，是主的，要让主在这里居首位。如果主不在你的房子里面居首位，如果主不在你新的工作里面居首位，如果主不让你新的你拥有新的个财富里面居首位的话，那么这些东西都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急迫城。你有一天知道两手一摊什么都没有了就走了。我们的生命实在有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的生命实在有限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是在我生命里面我实在很迫切。我那天跟师母说，什么事情都要交代好，不要免得一天两脚一伸就什么都没交代好啊。医生叫我说你要锻炼，要锻炼。我那天真的来锻炼，我跟师母约好再去打乒乓球，没想到我打两局乒乓球，跟我女儿打两局，很轻松的那个两局乒乓球，打完了两局以后我觉得好累，我说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干了。第三局才打几个，我说不行不行，我在停了，我停了，不不不，换好乒乓球，说换好了以后，我从那边那个乒乓球走到这边，有电风扇的地方，我说过去测量，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不省人事了。我说那天我眼睛没睁开，今天就不在这里讲道了，就拜拜了。那么很多时候杨牧师去哪里了？拜拜，我知道去哪里了，但是很多事情没交代好，知道吧？哎，感谢主啊！我小女儿紧张，跑进去找妈咪，找我妈咪出来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坐起来了，啊，还好，觉得累，就是那个他，然后现在医生拼命的叫我检查，什么都要检查，这个也要检查，这个没问题，那个检查没问题，那个检查没问题，还要再逼我检查。我说检查就检查嘛，我知道没问题，是那个时刻，啊，过不去了，就那个时刻，啊。我说曾经有一个老弟兄叫我去，你要检查心脏，什么都做了，做到最后什么事都没有，啊！我说这个是神经系的问题，但是我给我一个信号，说真的有一天他要走的话，你什么都没交代好，是吧？所以小心，我们的生命真是一片浮云就过去，你不能保证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哈，但是做好预备，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。主，我问你说，你在生命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急迫城扒着你，不能够跟好好的跟随主？太多的那个累赘在身上，让我们苦啊！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看见，那个法老给我们看见，让他觉得做工苦啊，命苦啊，命苦啊！我刚刚开始要追求，然后那个生意又好了；我刚刚开始要追求，我那个好的工作又出现了。我刚刚开始早上可以早起的，哇、哦！昨天晚上又要加班，我起不来了，是吧？晚上如果迟睡，一定起不来，是吧？这刚刚开始几天，我早上都起来读圣经、祷告，结果昨天加班了，啊、哦！下班也才回来，我早上就起不来，一下子就过了，就过了。所以要求神保守我们。第四件讲的什么？杀男孩。以色列民就是在这种光景底下，他还是谎言冒失。他还是在那里，主的恩典在那里啊！他还是谎言的时候呢，埃及人怎么办？他害男孩，男孩在那个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，那是传承啊，那是见证，一个传承，一个见证啊！当我们要开始愿意为主的时候，那个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许多事情就出来了，杀害男孩，让你没有见证。那你没有见证，你明白？所以求神要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起来追求的时候，知道这些的事情可以过去，知道说啊，种种事情会发生，但我知道说主在掌权。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世界？约翰一书，这个是你怎么样都把它记下来。哦，老约翰到年老的时候，他在写的这几篇那个信息，实在是满了那个爱。我读了他的那个书信，我都觉得那个老人家跟我在讲话呀，你知道吧？神透过那个老人家在那里讲话，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后面那个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你一爱世界，爱父的心，哎，那个就开始挣扎了，是不是？就开始有问题了。 你明白了。然后呢，最后一句话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而在中间那一段，因为什么叫世界？世界几件的事情，今天再教导我们这几件的大事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。啊，这些的事情就跟吼叫的狮子一样，他在那里等待，我们不小心就进去了，我们不小心就进去了。昨天晚上我跟师母两个人从那边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传道人给我打电话，要不是要不是我找你，紧急的事情找你啊。什么事啊？两件事啊，跟你讲简单一点，两件事，简单还是不简单，讲了很多啊。第一件事情说，哇，那间教会那个牧师被开除了，所以那个牧师需要有一个讲普通话的男的啊，你看看可以不可以给他介绍一个啊，很紧急。那个英文的牧师叫他说，明明要帮我看，要男的，而且要讲普通话的，因为他们的弟兄姐妹都是啊，都是讲普通话的。他说那个牧师被开除走了。我说你有没有听说？我说我听一点点。他说我告诉你什么事，那个英文堂的牧师说了，是这件事，就是有人告他换淫乱，有人告他换淫乱啊。然后很紧张，他说牧师啊，你要通报给我。我心想我怎么通报？当然我们可以提醒所有的教会，如果你请牧者的时候要好好的拿那个 reference， 他又来在哪里啊？他又来在哪里牧会，那个牧会的他们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的牧者对他的鉴定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在请新的牧者一定要做的这一点事情，要知道，不然的话就会出现状况。所以他很紧张，你要跟他们说要保光啊！我说明白明白。那么如果不讲出来的话，你看见他，你觉得说哇，他太好了，是吧？他太好了。但是那一件事情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就要进去了，肉体眼目。这最近不是发生的一件事，很多很多事情，是吧？所以都要求神保守我们。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？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？我们今天，我觉得说那个约伯记这句话是太好了。我们今天虽然这个世界那么邪恶，世界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那些苦难，那经历那个苦难，它主有恩典里面。你说这一个世界的王行了这么多诡计，神有没有心意在里面？一定有心意在里面。你看看那个创世纪，一定要看见神的工作在里面，是不是？看出埃及记，你看见一定要看见神的工作在里面。你看每一本书都要看见神的工作在里面。他们不出来，那么兴起这些的王，这些的事情也是神在当中掌管。如果他们不在那个难处里面，他不会说那个呼声哀声达到那个上帝的面前，他很 enjoying 啊，在这地上太舒服了，我在这个地上太舒服了。当人一舒服的时候，常常最先忘记的是都是神啊，最先请假来都是跟神请假。我们很舒服的时候常常忘记，所以约伯记在这里讲了一句话，约伯在这里讲了，他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的耳朵。当我们很平顺的时候，当我们很享受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耳朵常常听不到主的话。当你在最痛苦的时候，神使用这一些困苦来救拔困苦的人。当你在这些难处的里面，他开通你的耳朵，你可以听见神的话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面对在这个地上，我们面对许多的难处，面对许多的困境，我们要求神你开通我的耳朵，让我听见你的话啊，让这些的事情可以暂时换下来，让这些事情可以拿掉啊，我们听见你的话，你来开通我的耳朵，让我听见你的话。第二件的事情，刚才讲到那个他们还是啊，让他们苦啊，但是他们还是还言，是吧？让他们苦了，他还是还言。我说你们买了五栋房子之后，觉得哇，整天我都要为了这个要拼命的干，你还想买第六栋啊？你知道吗？你不会停下来了，
你哇，泰国，整天都要加班。哎呀，如果这个钱没进来的话，那个租金没进来的话，我这下个月怎么配？我都有问题的时候了，你还在想买第六个？跟你说了，你还在前面在走啊，在这里，世界来了一招杀男孩，让你没有见证。我们上一次说了，那个巴兰先知也是这个诡计嘛，让你没有见证。那你不能够允许那个男孩杀掉，不能允许啊！那你没有见证。当我们愿意开始倾心爱主的时候，常常出现这些事情啊。当你愿意爱主的时候，当你愿意开始服侍的时候，当你开始信靠主的时候呢，这些事情就开始出现了。你是否对这个世界妥协了？如果你妥协了，失去了见证，神的见证在你的生命当中断了。我说一件事情，你听了不要不高兴了哈。如果说到你不要不高兴了。我是看见很多了，我很久之前都想讲，但是不敢讲，一直在祷告啊，主啊，讲的不要让他下一周就不来了，跌倒了，成全不了啊。昨天我发生了这个事情，我跟师母去了，因为花嘎回来以后呢，这个身体软弱嘛，所以那个开车过去开车跟闹着玩一样啊。然后前两三年不能开了，玉珍开了，我就坐那个公务舱啊，旁边就躺着啊，躺在那里，师母在后面，我就躺在那里公务舱。然后今年我可以开了，我说很高兴了，我自己可以开车了，太高兴。但是开下去觉得累，回来哦、啊，那个肩膀那个背后面结块了，全部那个、很不舒服。我跟师母说我不舒服。一起去叫那个师傅帮我推一下，好，火罐拔一下，变成那个梅花鹿，后面变成梅花鹿一样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的脚怎么这么硬？哦，是不是开车的问题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是开车。那开车那个脚，所以那个脚很硬。”OK， 但中间发生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你这个可以报销了哈。”我说我保险可以报销。不过现在也差不多了。我说他给我那些那个 minimum 差不多。我说我没事了，能报就报啊、报多少算多少。然后他问了一句话，另外一句话，你们不要去找他们麻烦。后面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同一张卡？他问我跟师母两个人是不是同一张卡。我说当然是同一张卡啦，是吧？同一张卡就好办了，明白意思吧？同一张卡就好办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他要掐住我的钱，他不掐住我的钱，掐住师母的钱嘛，那么师母就可以报销了嘛。师母赶快跳起来，不能这样啊！他就是他的，我就是我的啊！不要把他的记到我的身上啊！我说我们过去不懂的，我们过去买保险，我们碰到那个眼镜每年可以做一副，我们就原来就想，哎呦，眼镜可以做一副，那我又没有老花镜，又没有近视。他们就给我建议，他说你买一个太阳镜是吧。我说哎，很好，我买个太阳镜，每年回家我的好朋友就给他一个太阳镜，多好。但是有一天神提醒我了，啊哈啊哈，我就明白了。我从那时候，不是我开始做牧师了啊，我过去还没有的时候，我就被提醒了，小心，不做，不干，不能做了。那老板说你傻呀，我说不是傻，我的上帝知道我在做的事情，上帝知道，明白吗？上帝知道，不是人知道。我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，我做牧师，我在这里，这是家呀，是吧？我院教会的东西，我觉得很舒服啊，这是家嘛。我们大家的有的时候还自我安慰，你没有奉献那么多，是不是？我用了一点什么，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家里的那个 printer 没有纸了，我就这里带一包回家了。我说我在家里，我在这里印纸，我在家里印不是一样的吗？我在家里做事情，我要打印出来，我就拿了那个 A4 的纸拿回家，拿一帕回家放在那个家里印的不多，然后觉得还挺好的。我觉得这是什么家？我在这里服侍，我很舒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小女儿高中要毕业的那一年，她打了很多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十张八张就打出来。我心里面就一下子被主提醒了，我说你今天从教会拿了那一包是吧，那一包纸回来，不是你自己用的，你女儿跟你一起用的。我说心里面被主提醒一下，哎呦，我说感谢主，谢谢主。
我从那个时候我不敢再拿了，虽然还是我愿，我为了避免那试探，我赶快过去那个 market 里面，我买了一箱回来嘛，是吧？我买他一箱回来放在那个 printer 下面，可以用两年了，就够了。我就不会经历说没有纸啊，一直给用那个，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事情，你知道主在看啊。你不要以为说你做人家不知道，你说我从教会拿一包纸回去，去打印机打印，哪一个人会给我提意见？我绝对相信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你们会提意见。哎，牧师，你拿了一叠纸回去去打印，那打印都是教会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明白吧？没有一个人会。但是圣灵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不是你，不是你一个人愿的。所以当他提醒的时候，你愿意来顺服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他常常会提醒你，常常一些事情出来他就提醒你。所以我们感恩啊。啊，我要说的一件是什么事啊？其实我们就看见很多人这边拿了教那个政府的补贴，那边去打黑工，这边拿了教会的那个政府的补贴不应该拿的，我们就拿了，怎么骗都要骗，把他骗到了，是吧？最上前几天那个微信里面有一个，是吧？那个人骗了13万，骗成单亲啊，他跟他老公假离婚，然后呢申请单亲，澳洲的那个福利巴拉巴拉巴拉巴拉，整天都给你，总共拿了13万澳币。到了有一天，他良心发现，他不是信主的，他良心发现，他说我骗政府不行哦，然后呢自己去自首，跟他说我两个人是假离婚，然后拿了这么多钱，进监狱关了几年。但是我看的时候，我在想多少基督徒都在做这件事情啊！我在想起基督徒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哎，我心里面就那个痛啊！你知道人不知道啊，你哪的人不知道，但主知道，魔鬼知道啊！魔鬼知道，你怎么到主的面前跟主祷告？你清清楚楚这件事情不能够拿的，你一定要拿；这件事情不能做的，你一定要做，要骗。然后做完以后，你还跪在主人面前，你怎么祷告？我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那个祷告怎么祷告出来啊！感谢主，神怜悯，神怜悯啊，还怜悯我们，还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，我还可以在这敬拜，我还可以有机会回到主的面前，是吧？人家剥饼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在主人面前剥饼，认罪祷告归向神，主都是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回来，机会在前面，你愿不愿意？所以。有的时候你在看这个世界啊，他常常借的这些东西，你爱主 OK， 你开始爱主，他一点点那个让你没有见证，让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见证，是吧？没有见证，你跟他讲的再多，哇，信主怎么样怎么样，讲的天花乱坠，他只要那一点点到你，你就哑口无言，你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。他问你，你有没有这样？有，你还给我说什么？你的上帝是圣洁的，你的上帝是公义的，你说你赶快说，哎，主是怜悯的，他是爱的，对，没错，主是爱，主是怜悯，给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回头，啊，就像我刚才说了，还有我拿一捆纸回去做教会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会说不对，我要去问任何的牧师，没有任何的牧师的长辈会说你不对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可以啊，我不是叫我们所有人都要这样哈，我是说那一天神提醒我了。哎，他说，哎，是啊是啊，你在印，但是你女儿印了多少了？啊，读12年级的时候，她整天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出来了。哎，你女儿印了多少了？我突然间被提醒了，我说，哎呦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我靠你的恩典 ，OK， 过了，是吧？改了，过了。所以这个是在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那个见证。啊，不要觉得那些很小的事情，不要觉得那个东西啊，这个也是小事，那个也是小事。我们的神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，他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他知道我们在后面的事情。人不知道，但他知道，魔鬼也知道。我一想起魔鬼也知道的时候，哎呦，你知道，魔鬼知道他在干什么？我们刚刚读约伯记啊，是不是？刚刚读约伯记的，他在。上帝的面前在控告，出来那个启示录12章里面干什么？天天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那个人，是吧？
控告弟兄，他知道，他一知道你心里面有东西的话，他在主人面前，你说你还你看看看那个人还在那里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也不完全，但是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就做；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就改。所以我真的在主里面，我又祷告弟兄姐妹，任何一件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是不是神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，然后开通我的耳朵？当我起立一声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赶快就回到主人面前。”我回到主人面前，我愿意，愿意。我们在服侍过程当中都有许多的啊那样难处。当我看见瓦嘎的那两个弟兄和好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心里面满了感恩，是吧？我真的是满了感恩。如果说没有神在那里做的时候，他做得出来吗？做不出来啊！每个人都要脸面呐、啊，每一个人都是顾脸面呐 啊。但是主要做的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。你不做，撒旦就在神的面前控告你，是吧？撒旦让人家知道你是什么状况。第二件事情，当我们愿意服侍在主人面前的时候，哎呀，主那个恩典在当中，他给你恩典，让你可以就这样放下。啊，我上一次也提过那件事情，我觉得还有的人在做啊，要小心啊！没有工作的人常常去银行。哦，那件事情我真的我在主里面呼求啊，真的呼求、哦、我不能够肯定你在做什么啊、哦，我不能肯定你在做什么，但是我看见你没有工作的人常常跑银行的时候呢，我就要为你祷告，我求神赦免他，让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在主的心意里面，如果不是，你的手要动手，让他尽早回来。所以弟兄姐妹说，在有限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经历审判那是恩典啊！不要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主说你那个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好，明白吧？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被圣灵提醒，我就改，就回到主的面前，那太好了嘛！那是不义的事情啊，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神家里面的，竟然发生了。你说主看着我们这一班的人，他会怎么样？心忧愁吗？但我们的主都是永远都是积极的啊！我不要看得那么悲观，我们的主永远是积极的。就是那些以色列民不愿意出来，兴起这些的事情，让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哎，主在保守。所以你继续看下去，看圣经，你越看越觉得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，他真的是积极的神啊！看到这些哎呀，很阴暗的东西。感谢主，主还在，主还在掌权。每一次回到主人面前，我们都有恩典。你看他们不想走的时候，主在做，主亲自的干预。你想杀啊，想杀那个男孩，哎，神就兴起两个收生婆，两个收生婆，啊，这两个收生婆因为什么？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啊。如果你去看解经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讨论。到底那个时候多少人？只有两个收生婆可以吗？啊，各种各样的可能啊，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。但是我还是比较认同的那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说这两个收生婆被主纪念，这两个收生婆她敬畏神，她愿意在那个混乱的那个日子里面，她敬畏神，然后神也给她恩典，便叫她成立家室。也就是说，收生婆在那里做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要迫害男孩子，让他们失去见证。但是收生婆愿意起来，她是敬畏神的人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！我们不要悲观，看见很多不义的事情，或者看见我们自己生命软弱的，不要悲观。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，他总有预备，他总有预备。只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他就预备，是吧？他在那个时候那么黑暗的光景底下，他预备了收生婆，他。不愿意听法老的话，他愿意敬畏神，啊，然后他进去，是吧？他进去告诉他，哇，希伯来的妇女跟那个埃及的妇女不一样，啊，我们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就生产了，你想害他都没办法害他，啊，感谢主，啊，那我在读的时候，这两件事发生在当中，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，在黑暗的时候他是光，在黑暗的时候他就是光。他要引领我们行，他要我们行的路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是吧？那个时候，那个以斯帖记，那么黑暗啊！哈曼要想除灭整个犹太族，但是神为他存留一个女子，以斯帖，
啊，以斯帖他的叔叔莫迪改说啊，你要进去求王啊，他不敢，是吧？王没有叫我进去就不是王了嘛。然后莫迪改在这里说，因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你看见在那么黑暗的情况底下，神都预备了一个小女子成为扭转局面的那个器皿。好，我相信说接下来那个薛牧师在撒母耳记上一直走下去，那几次都是你会看见神都在那里做扭转的事情，是吧？不同的时候兴起，不同的时候兴起一个记号，不同的时候兴起一个记号，都是神在那里工作。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。好，这是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，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，以弗所书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啊，我们今天只是他的工作啊。我们今天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受过苦。我们在地上可能啊，经过各种各样的苦难，有的时候是为神，为神家经历苦难，有的是为我们自己的，是吧？但如果是为我们自己，我们回头悔改在主人面前，如果为了神的见证，如果为了神的名，我们受亏损，我们受苦难，但我们的主他已经受过了，他知道。当你愿意为主的见证站立的时候，一定会有那些逼迫，世界的逼迫，他一定会逼迫你。那天问了一个姐妹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你在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遭逼迫？”她说：“有啊，我什么逼迫？”她讲了一个最轻的逼迫。她说跟她的同事一讲我是基督徒，她说：“不要再说了，呵呵，不要再说了，那也是逼迫啊。”那么你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，她说：“不要再说了，你都不想听了。”那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。是吧？神要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为他发光啊！碰见这些事情，我们会，但是呢，前面都是黄灯呐，闪，这些事情发生了，是不是让我们要起心了？我们要走了，是吧？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要起来，要起来了？还是说那些闪红灯说，哎，该是悔改的时候，哎呦，悔改，我们就赶快悔改，是吧？我们感谢主。真的感谢主，这是神给我们有一个很积极的盼望在后面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，这整个一章里面知道说以色列民是神让他们下去埃及，但是那不是他长久之处。雅各下去的时候，神说我要把你带回来。约瑟下去的时候是神的旨意啊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要成就当时的那个光景。但是约瑟在他死的时候，创世纪结束的时候，一口棺材说你要把我这个棺材带回去，但你们出去的时候要带回去。但是约瑟看见神那个心意在里面，但是他的子孙继续待在埃及430年，神的手动了，他们才开始出来。那么在埃及里面，他许许多多的事情，许许多多的逼迫啊，让他们向神哀求呼求啊。你会看见那个轨迹，世界的轨迹，不单单让你受苦，不单单辖制你，不单单让你觉得命苦，他当你一继续向前走的时候，他要开始击杀男孩，让我们失去了见证。所以在这些事情里面，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出来啊。就像老约翰说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你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诗篇16:4，大家都很熟了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个人什么愁苦必加增。不是说以别神代替，那个没有别神啊，是以别的代替啊。你看圣经说……以别的代替，以别的来代替我们神的位置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主如果不是居首位的话，以别的来代替他，愁苦要加增。但是我们今天感谢主，约翰一书3:8，一定要把它记下来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我们今天主已经借的是败坏的长子权魔鬼，我们只要回到主的面前，那个得胜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求，在这个捆绑里面，在这个难处里面，神已经预备了。他把他爱子他都给我们，他岂有还有什么不舍得给我们？他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，他还有什么不舍得给我们？感谢主啊！读到这个，你就心就要跳啊！
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心就要跳啊，要高兴啊！哎呦，我的主，他的眼目还是在看顾啊。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很软弱，哎，感谢主，是吧？感谢主，主远远都是积极的，是吧？感谢主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好吧？耶稣，我来。
脱离捆绑，忧愁与黑暗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自由，光明与喜乐，耶稣我来，救你脱离疾病，进入你坚强，脱离贫乏，进入你富有，脱离